诸位法师，诸位同学，今天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时间。首先呢，有中国同学的提问，他说最近遇到一些类似的情况，请老法师开示。下面呢有四桩事情。第一个，附近某法师拿着他与老法师的合照，跟信徒说老法师要在新加坡建道场，向信徒募捐。第二呢，是五台山某法师也是拿着与老法师的合照，说要盖道场给老法师，向信徒募捐。第三是山头某道场住持的居士以老法师的名义向信徒敛财。第四是河南某居士自称呢曾到过新加坡与香港拜访过你，汇报他多次讲演无量寿经的情况，老法师说他以后是讲经王。以上情况在中国和其他地区都时有所闻，有些道场呢还高挂着老法师的墨宝题字，请老法师开示。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们时有所闻记得好像是在去年吧，香港有个佛牙的展览，是不是在去年的佛牙展览的时候那么我也来参观了一下遇到我们宗教局的叶局长他那一天来得很匆忙第一天晚下午到，第二天早晨呢他就要回北京，所以就约我了在旅馆里面吃早饭。他就谈到了他说净空法师，你的思想言论决定没有问题，但是国内有一些不法的这些信徒拿着你的名义做一些犯法的事情，他说这些你都不知道你也用不着管，这个由我们来管。我说好，太好了，我确实是不知道。你说照相，不管在家出家，遇到我要跟我照一张照片，我能拒绝吗？这不能拒绝的事情吗？那么他拿着这个照片去招摇撞骗的，那这是他的事情我都管不上了那何况还有其他不法的事情但是在此地呢，我顺便大家既然问了我就向诸位报告，我一生呢不见道场。如果说是有人拿我的名义说建道场给我了，全都是假的绝对没有这回事情我们学佛，学哪个佛呢？学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过道场那我们为什么建道场呢？道场实在太多了在大概总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住在美国美国有个同修曾经问过我他说法师你要不要建道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如果有一天回到中国去了，我说中国 有1000多个县市，恐怕还不止啊，几千个县市。我说我去讲无量讲弥陀经，每一个县里面我就讲一遍啊，一遍大概要20天的，是啊，20多天的，我就讲一遍。一个县里面去讲一遍呢，我说我讲到100岁都讲不完呢。我说我要大家干什么？他听了就笑起来。到处做客，受人家招待，你说多舒服？何必自己要搞一个道场的时候，有这么样这么重的负担的时候，你就很辛苦了。啊，如其搞道场，不如学一部经。啊，你说你多自在。这讲在中国，那又何况在全世界啊！我现在是不愿意到外面去讲经了，如果宣布我还愿意出去，请我的地方太多了，接应不暇了，何必自己找麻烦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决定不搞道场啊！人家有要道场的时候邀请我到那边去讲经教学，我可以考虑啊。为什么要考虑呢？你如法不如法，你如法我就去，你不如法我不会去的啊。有道场请我，我也不会去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千万不要受骗啊。那么我就是做一桩好事情，这个这2年来大家晓得我印这个藏经啊，那么这10几年来我印藏经啊，前几天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超过6500套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啊，要很多的钱。我要不要化缘？不要啊，有人拿钱来送我，看看这个样子可以能印这个经的时候，我就拿去印经了。我不是画小圆的，画小圆都累死啊！啊，这一次能够印上4000套大藏经，啊，4000套4年呢、啊，他印啥长印不出来呀、啊？1年1000套的给我，啊，那么今年是第3年，明年。最后一年啊，4000套啊，总共用了多少钱呢？美金500万啊。谁送的呢？一个人送。哎、啊、他送这么多来的时候我才能办事啊。哎、啊、他不送这么多来的时候要我到处去凑钱，我才不干这个事情啊。啊，所以诸位要了解这个状况啊。那你们说在道场捐的这个钱呢，是给道场做光碟、印小册子这个流通啊。这是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人家来找我啊，我还问他你钱从哪来的，不义之财呀、啊、我不给你做。哦，送钱来的时候告诉我啊，是他父亲过世之后遗产那个兄弟姐妹大家分啊，他告诉我他分了900万美金，他说我一分钱都不要啊，他自己生意做得很好嘛，我一分钱都不要，这个钱呢拿来做功德了，回向给他的爸爸啊，爸爸一生没做好事嘛啊。我说好行，那你这个是孝心难得啊，两桩事情做掉了啊，一个是印这个大藏经啊，另外一个就是做电视剧啊。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做大概超过80多集的电视剧，提倡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80集的时候就是了凡四训20集，现在了凡四训做出来了23集啊，多了3集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编啊，那故事都很好，在安世全书啊，这3样东西啊，3样东西的时候 我说《安史全书》30集，《感应篇》30集，啊，所以会超过一些，很好，很难得，啊，他们觉得是这个做的时候钱节省下来的，还有多余的钱，啊，就多加几集，那好事情，啊，做得很认真，因果教育啊，啊，所以是两样事情就开销掉了。哎，钱呢？钱没经过我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所以是去年少儿基金会，我在北京啊，他们办这个也是在捐助了，一共是6个项目啊。我们有一些信徒同修们呢，看到很欢喜，哎，我们任一个项目啊，我说好啊，啊，任个项目是。有帮助中国啊少年儿童基金会啊建1000个视听教室啊，就像我们的视听教室啊，有这个电视啊机器的设备啊，可以收看这个啊也是少儿基金会的远程教学啊，讲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我这是好事。啊，那么这一笔钱的时候，就是这些设备的钱的时候，大概是啊，我记得好像是3200万人民币，啊，400万美金，啊，他们就要我签字，我就签了，捐了，到底是谁捐的，我都不知道，什么人拿的钱，我不晓得，我一生就干这个事情啊，干得很痛快啊。就是没见过钱的，这反正有人承担嘛，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人活得要活得很幸福，活得很自在，不要自己操心，啊，自己操心那太辛苦了，啊，所以我们到香港来讲经，在香港的语言是很深的。第一次到香港来是1977年，今年正好30年，啊，正好30年。那么以前是香港有一些道场请我，啊，大概每一次来住1个月，讲一部经，啊，当中啊，好像有6年吧，有6年中断了，那我到美国那边去了，啊。回归的时候我来参加啊，看看香港回归啊，我非常喜欢。在回归之前我讲经的时候都劝告香港同修啊，回归之后啊不会比英国人统辖的差，哎，你们不要离开香港，很多不听话了都跑掉了，跑掉之后以后都后悔了啊，以后就很后悔呀！我说我的话讲在先呢，那你们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啊！那么到这边来，这是有几位老同修啊，邀请我再回来讲经。我说好，我们就又开始每一个月回来讲5天，借这个街坊福利会啊，好像讲了有2-3年。那么大家同学希望呢，我们自己有个道场啊，能够长期的在这边讲经，所以几位同学发心呢买了这个地方啊，这地方买的还算不错啊，价钱也不太高啊，3个同学们负责的，一个人买一层啊，成就这个道场啊，那么我们算是有个安定的地方啊，在这里讲华严经啊，也希望华严经呢能够把它讲圆满啊，所以从来没有问人要过一分钱啊，没有向人家开口的说，哎呀，你要出一点功德做点好事，没有，从来没有啊，那都是你自己发心主动的，我没有要求过啊，更没有说是委托别人，这成什么话了 啊，希望大家告诉大家，这都是假的，啊，都是骗人的，啊，讲经弘法是好事情，怎么可以称为讲经王呢？那从前这个封号是皇上，皇上可以给你封号啊，我不是皇上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封哪一个弟子是讲经王啊，哎，这个是他自己的封号啊，这个不是我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这个照相啊，人家来找我写字啊，有时候我也不能不写。啊，不过写字真的以后是要慎重一点，可是毕竟来找的人很多，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家一家去调查啊，所以这是因果责任呢，果人自己承担啊，这决定是有因果的，所以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下面呢，这个问题是德国同学提问的，有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基督耶稣真的是大梵天王吗？如果不是，而是佛菩萨，为什么啊？而是佛菩萨为不同根基众生所示现的应化身。”那么基督造人之说不是与佛经上讲万法因缘而生，世界本无造物主，以及证无生人的说法矛盾吗？你问的问题不完整啊，问的问题不完整，确实在过去这个世界因为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啊，确确实实啊，很多人呢这老死不相往来啊，佛菩萨度众生这个道理我们已经很清楚很明白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你要说是中国孔子老子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啊，基督教的耶稣摩西是不是的，从理论上讲讲得通啊，但是在事实上呢找不到证据，但是从前我也问过李老师，老师告诉我啊，理上讲得通啊，事上没有证据啊，那么肯定啊，是佛菩萨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啊，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而度之啊，那么应以基督身得度的那当然可以现基督啊，所以我这些年来跟这个世界上的宗教接触很频繁啊，我们相处的也非常好，我就把佛教这个理念呢跟他们说啊，因为他们承认呢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我也就随顺他们的话啊，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神，你相不相信？这个真神是造物主，他们都相信，都认为真神是自己宗教的，不是别人宗教的。我说每一个宗教都说他的神呢是造物主，那是不是这么多神大家合起来造的？你是说大家合起来造的，还是他，还是哪一个神，一个神独造的？我说你得想想这个问题啊。啊，他们回过头来问我，我说我相信一个真神，那为什么会就这么多宗教神都说他自己？我说你相不相信那个神有圆满的智慧， 他这个我相信。这个神有没有神通变化？他说我相信。啊，那不就是就得了吗？在佛教里面，神就变成释迦牟尼；在基督教就变成摩西、耶稣；啊，在伊斯兰教就变成穆罕默德。一个人变化的，哎，他们想想，哎，也有道理。啊，我原先以为还有反对意见呢，这么多年来啊，还没有反对意见，大家都肯定。我说，那全世界宗教是一家人呐，再不要批评了，啊，再批评就批评自己的神，是不是？自己的神的化身嘛，啊，这是跟宗教相接触，啊，但是在佛教里头不讲是神，啊，佛教讲法性。你看大乘教里头常讲啊，宇宙万物生命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地方讲的心是真心，真心就是本性，啊，就是自性。性现是变啊，事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啊。这我们讲华严经啊，现在逐渐逐渐呢进入这个境界了啊。一真法界，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就把一真法界了变成了十法界，变成了无量无边法界啊。无量无边法界就是一真法界的扭曲变形啊，无论怎么扭曲，无论它怎么样变化，并没有离开一真啊。正是古大德讲的比喻，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啊。那个金的体绝对没有改变啊，只是扭曲了啊，就变成种种不同的这个器皿。这个设法界、无量法界的情形就像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要理解啊。因此，凡身不二啊，啊，尽会一如啊，啊，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面前啊。你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你有烦恼，你有习气，你有分别执着。如果你把分别执着放下，烦恼习气放下，现前就是啊。啊，所以你看禅宗这个大彻大悟的人啊，悟后啊，他说了一句话是很有道理啊。啊，没有开悟的时候，所以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到处去参学找不到啊。悟了之后，得来全部费功夫啊。啊，左右逢源呢，头头是道啊！啊，所以佛法里头啊，凡圣实际上哪有什么凡圣，就是迷悟啊，悟了就叫圣，迷了就叫凡啊，所以只有迷悟这个差别啊，没有凡圣的高下啊，所以佛法才是真正平等。这个万法因缘生是讲设法界里面的啊，设法界里面确实这个因缘就是起心动念啊，就是分别执着啊。这个世界是本无造物主，我们可以说心性是造物主啊，心现识变，对，性识是造物主啊，这是符合其他宗教的说法啊。佛教里头没有讲造物主，也没有讲神，也没有讲上帝啊。但是神、上帝有没有呢？有，那就是不同维次的空间嘛，在我们一般讲就是不同的法界嘛啊。神有天神啊，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大梵天是属于色界天 啊，色界天的天王在佛法里面确实菩萨的应身啊，应以大梵天王而得度者，他就现大梵天王而为说法。啊，所以你要是明白了，贯通了，没有矛盾，那才能是圆融自在啊。下面是网路同修提问，哦，他有十个问题。当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父母是否至少能往生天道？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有这个可能啊，世间法了，是人通此心，心通此理。你的父母虽然住在乡下，受一些苦难，如果儿子做了皇帝，你像你这个地方上官员对他恭不恭敬？啊，就这么个道理。啊，人人都愿意去照顾。哎呀，你生了这么个好儿子，啊，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做佛了，哎呀，你的儿子到西方世界做佛了，这一些龙天鬼神呢，都另眼相看，啊，总是对你恭敬，所以这是生啊，这个天道啊。是一个很正常的、很符合人情啊这种想法啊，咱们想一定是可以的啊。你看看《地藏经》，那婆罗门女还没成佛呢，还没往生西方呢啊，不只是念佛的功夫得力啊，那确确实实我们在经上看呢，他是念到一心不乱啊，纵然不是离一心呢。也是四意心啊，念到四意心不乱，你看他的母亲就升桃李天了啊。所以我们要想超度自己家亲眷属，是真用功真修行啊，你自己功夫不到啊，没法子啊，你的家亲眷属啊沾不到光啊，真正成就了就沾光了。第二，他说累劫父母是否啊都能得利益？能，得利益多少不一样啊，多少不一样。这就好像是这一个人，你去想嘛啊，你的祖父母、你的曾祖父母，当然越远得的利益就越淡一点啊，越近的时候这个利益就越大。第三呢，阿弥陀佛的累劫父母是否都已经永脱轮回啊？这肯定的啊，这不要问了，是不是？这肯定的，所以你要好好的修，修到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你多生多劫累劫父母啊，通通都会脱离六道。第二个问题，说请问犯太岁的人是否一定要到庙里去安太岁，或有其他方式可以让家人在这一年保平安？这个事情你相不相信因果？如果相信因果，种善因得善果啊！啊，要不要去安太岁呢？我觉得在形式上没有这个必要啊！我学佛今年55年了，从来没有安过太岁啊，太岁都做了我的护法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晓得啊。那么凡是犯太岁，这一年是最好是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啊，那这个太岁真的保佑你。哎，安太岁就巴结巴结他了，靠不住。他如果要保佑你的时候，他犯法，他受了贿赂，贪官污吏。所以真正的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第三就是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修学佛法一定是很好，请问为何印度如此贫穷？你要到印度去看看啊，而且呢你要去研究啊这个印度的历史跟文化，你就明了了啊。在11世纪印度人遭了一个灾难，回教征服了印度啊。那么佛教呢，学佛的人心地都慈悲，不愿意去抵抗啊，于是逃难逃避了啊，逃到哪里去了？逃到西藏去了。释迦族啊，这一族啊，都逃到西藏，逃到后藏，以后就没有再回去了，啊，在西藏啊，就住下定居下来了，啊，所以现在就释迦牟尼佛的彝族，啊，也在中国西藏，啊，那么佛教征服印度之后啊，就限制了佛教的传播啊，那么有，当然有一些人屈从于政治的势力啊，改信伊斯兰教的很多啊，这个无可厚非。人啊，每个人生生世世业缘不相同啊，无论修学哪一种宗教，只要认真学习，我们刚才讲了，都是佛传的啊。佛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啊、某一种不同的文化，它有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教啊。可是无论它怎么教法，它的方向、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啊。这个方向目标在佛教里面讲，就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是我们佛教之道啊！啊，是什么是佛？佛就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那么在基督教啊，是在讲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是一家人啊，他们的经典就是新旧约全书啊。犹太教是依旧约，他不承认新约啊。基督教的是承认新约，他排斥旧约啊。天主教是新旧约通通学啊，所以我说他们是一家人，三派啊。这个犹太教是天父啊，皇上那一派啊。天主教呢是皇后那一派，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哎，一家分了三派啊，还是一家人啊。所以我说这个凡是宗教啊，咱们是不是堂兄弟都是表兄弟，全是一家人。是我在世界上跟许多宗教往来啊，所以能谈得很愉快啊。我说我们通通是一家人啊。这个是印度教的起这个贫穷的原因，没有遵守教义的教诲啊。那么中国贫穷也很多啊，没有认真去学啊， 佛师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很多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你们去求有没有应呢？没有应。我的老师，我初学佛的时候，当家大师教给我。为什么我很贫穷？吃饭都成问题。老师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但是什么？他有理论，你要明了，他有方法。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不可能的。如果你不懂得道理，不懂得方法，盲目去求啊，求不到的。那个不会有感应的。你看《了凡四训》，连了凡先生，孔先生给他算命，那算得真准呐、那不是假的，真的遇到高明人呐、每一年收入多少？跟他批的八字的时候完全相同，年年都一样。他是个读书人，参加考试考中第几名都给你注定。这样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了，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了。真的叫万年放下了。为什么呢？想也没有用啊，注定的。何必去打妄想呢？所以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觉得很奇怪呀、这很难得，一般人妄念太多，他怎么三天三夜不动一个妄念？所以就问他，说你的功夫很不错。结果了凡先生呢就招认出来了，我哪有功夫啊？我只是命啊被人算定了。想也是枉然的，所以干脆就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个哈哈大笑啊，他说：“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这个两个谈清楚之后，才晓得这段事情。云谷禅师叫他反省，反省之后才知道自己一身都是毛病，习气很重，然后叫他改造命运。这个命运呢，是你前生的注定。你前生造恶造善，注定的。前生没有修财，财布施，这一生贫穷啊。没有修法布施，这一生没有智慧呀，愚痴啊。没有修无为布施，只是短命啊。所以佛法教你是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这三种布施。舍，越舍越多。你命里头有的舍不尽，舍了它就来了。命里没有的保不住，千方百计得来，但是还是会失掉。为什么？命里头没有。命里有的时候注定的时候，他怎么会丢掉呢？那我们命里头没有财，老师教我的时候，一块两块的布施总可以的，这个行，一块两块行，有，多了没有，在那个时候十块钱拿不出来，一块两块可以，所以就教我随喜功德了。道场里面很多人印经，那我们出个一块两块随喜，这就是布施。放生，放生还是属于无为布施，出个一块两块，以后什么？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多，就布施的多啊。现在居然一年可以平均起来的至少可以布施1000万美金。钱哪里来的不知道啊。 不晓得啊，所以说老师教我的话正确，越是越多啊，身上没有一分钱，什么都不缺乏啊，没有缺乏的啊，法布施聪明智慧增长啊，这个增长我相信你们同学常常听经会知道，你看我今年讲的跟去年不一样，好像比去年更有智慧了啊，去年跟前年不一样啊，所以你看看听我的那个录音带说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录音带你仔细听起来不相同啊，年年有进步啊啊，健康长寿了你们是看到的啊，我今年80岁了还可以蹦蹦跳跳的是吧啊，这是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啊，所以我对于老师我天天早晚都拜老师念念不忘啊，如果不是老师教的早就去轮回去了，不是真的不是假的，早就去轮回去了。哎，所以贫穷不修才不是嘛，啊，才不是随分随力啊，你只要是心量放大，一昧去做，不要想回报，自自然然环境就改变了。啊，所以不能改变的就他们有这个念头啊，不能够舍己为人啊，才不可以保持啊，越保越是造罪业，为什么呢？你看世界上许许多多贫穷的人需要财富，他没得吃没得穿，你的财富累积在那的时候放在银行放在保险的人是罪过越施越多啊，他不懂得布施啊，这很可惜啊，他那个财富过去生中布施的多累积的第四，这老法师强调啊，念佛以弟子规为基础才真正有把握往生，但净土中强调三根普被，不论善恶，如此说来，行者念佛求生应可如愿，然往生者少，万众只得一二者何解？这就答在问中，没有念，没有弟子规的加持，所以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你们看看经中的经典啊，弥陀经大家常读的，无量寿经也常读的，你一展开的时候，善男子善女人，你看到没有？那么弟子规是什么？弟子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他念佛才能往生啊。你佛念得再好，你不善啊，你不是善人啊，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阿弥陀佛想戒引你啊，西方极乐世界大众不答应啊，那他们都善，你来了一个不善，你搅和我们是不是？那怎么可以啊？哎，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不但呢，这三根普被是没错，一点都不错啊，啊，这个下下根也要是个善人啊，恶人也能往生，恶人呢忏悔。回头向善的心，他就是善人啊！不能说是恶人那个恶念、恶的行为啊，都可以带去，他根本没有善心，那他到极乐世界就走乱去了，就造反去了啊！这是绝对不会去的啊！所以恶人，阿弥陀佛来戒引，恶人已经改过自新了。啊，那他就是善人，所以被戒引的 肯定是善男子善女啊，所以我们自己想想自己善不善啊，要不善呢，好好学弟子规，学十善业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第五个问题是善导大师所言真实心中作，请问什么是真实心？真就不是虚妄的啊，真是不假了，实是不虚啊啊，我们菩提心里头一个真实啊，真诚啊，真实心就是真诚心，真诚心是每一个人的真心啊，从真实心中做，这是什么人啊？《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化身菩萨了。不但你不在六道轮回呀，也不在设法界啊，因为我们知道设法界四圣法界他没有用真实性啊，所以诸位在经上常常念叨啊，阿罗汉没发菩提心的啊，发了菩提心他就不是阿罗汉了啊。你看原教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菩提心一发就到这个地位啊，超越十法界了，菩提真实心。我们凡夫用的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那你要问什么是真实心，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真实心就现前了啊，真实性是真的，不是假的，本有的啊。现在还有没有呢？有，只是外面盖了这个妄心啊。古人做比喻啊，真实心好像是太阳，妄心呢好像是乌云啊，乌云把太阳遮住了，并不是太阳没有了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讲得很好，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真实心啊，本有啊啊，不觉是不觉，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是不觉啊，妄心啊，本来没有，本来没有当然可以断掉，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啊，所以你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为什么要用虚妄呢啊，别人欺骗我们，我们很了解，我们也同情的，为什么呢？他迷惑颠倒，他是六道凡夫嘛。那我们现在觉悟了，想做佛了，那就要用真心，他骗我，我不能骗他啊，他回报我，我不可以回报他啊。这样说起来我们就处处吃亏了，没错，是要吃几天亏以后你才能做佛，现在这个亏不肯吃啊，好了，继续搞六道，继续冤冤相报，就干这个吗啊。纵然吃亏嘛，也不过去吃一百年吧啊，算您寿命长啊，一百年亏吃够了，是你去做佛了，你说这个账你们会算吗啊？吃一百年的亏，上一百年的当，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便宜占大了，世间还有哪有这么大的便宜事啊？啊，那你要不肯吃亏的话，你的亏才真的叫吃大了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啊。 所以古人讲啊，吃亏是福啊，一点都不假啊，决定没有报复的心啊，决定没有成恚的念头啊，真的这都是烦恼习气，你烦恼习气真的断了。什么因缘能生真实心？啊，那你就是依照佛陀的教诲，持戒念佛，最稳当的。啊，戒律就是真实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十善讲起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念是语，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是真实心。凡是有这个东西的人，这心就是虚妄的，就不是真实心。所以你一定要断食物，要断八邪啊，要延迟戒律，这是方法，这因为是方法，用这个方法慢慢的把这个障碍，妄心障碍呀，把它淘汰掉，真心就现前了。真实心的基础是什么？真实心没有基础，如果有基础，它是妄心，它不是真心啊。真心是本有的啊，是没有生灭的啊，没有来去的啊，在哪里的？变法界虚空界。应如何帮助他人生真实心？诸佛如来示现在十法界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呢恢复真实心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我们净土里面讲呢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呢就是真实心。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如果没有善行的基础，但能摄心念佛，请问是否能得戒定慧？摄心念佛就是戒，摄心就是戒啊。你里面说没有善行呢，你的善心已经具足了啊，能摄心能念佛，这是无上的善心啊。就怕你的心摄不住啊，真正能摄心呢就是善心啊。所以这个善心不是每一天做一些慈善事业，不是这个，慈善事业是佛在做的啊，随缘做的啊。遇到了，我们有这个能力，不能不帮助啊。没有能力的时候，能起慈悲心啊，所谓是心有余而力不得，力不达。嗯，第七是杭州某道场，应是专门医治老法师修行的如法道场。现有某位法师在此持戒经言，弘扬佛法，许多受持无量寿经的居士都跟着他听经修行，而弟子只想一心专听老法师一人讲经，请问呢该怎么办？故有因缘啊，故有因缘。这个不要放在心上啊！你愿意听哪个人讲经，这个是你的自由啊，别人也不能干涉你，你也不要去干涉别人啊。纵然有邪思设法，他就跟去了，我们能劝就劝，不能劝也随他去啊。这个道理呀，要懂。第八，请问呢？ 临终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下面他说，所指的是临终最后一口气，还是神识离开身体的最后一念？神识离开身体最后一念，这个才是真的。当然，最后一口气也必定是阿弥陀佛，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说如果人最后一口气在念佛，但断气后又不知道何时神识离开身体，能保证往生极乐吗？这要看他的缘分。所以这个时候助念很重要，护持非常重要，你要懂得怎样去帮助他，因为人断气之后神识并不是马上就离开，这个道理要懂，但是真正念佛往生的没有中阴，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种人没有中阴身，断气就走了，第一个念佛的人，往生的人一断气就到极乐世界去了。第二种升天的，天福很大，他没有中阴，断气他就升天了。第三个是堕地狱的，堕地狱没有中阴，一断气的时候立刻就堕地狱，这三种人，其他的通通都有中阴，但是我们念佛同修往生当然也没有中阴，为什么还要念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呢？为了安全起见，来帮助他，是这个意思。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刚刚往生的时候，这么多人大家给他助念的时候，增高他的品位呀。有这么多人拥护啊。所以他到极乐世界也很光荣啊，不至于孤家寡人一个，后头这么多人有福，是吧？有这个意思在，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啊，真正往生的时候断气就走了。可是古大德告诉我们，念佛八个小时或者十二个小时，这个或者是更多的时间，越多越好。这是在讲是。名扬两利呀，他走了也示现着给我们看了，你看的时候念佛念的时间越久，颜色越好，相貌也越好，这个使我们念佛人产生信心，同时全身柔软，就是放一两个星期，给他穿衣服，身上还是软的，这个跟一般完全不一样啊，能启发信心啊。下面一个问题是，佛法叫我们去执着不住相，而中国姓名学是老祖宗先有一定的根据及应验所流传下来的学术，请问应如何看待？如果不着此名相，对一个人的命运吉凶祸福是否有影响？你真正做到不着相了，就没有影响。如果你还没有做到不着相啊，那就有影响。为什么会有影响呢？ 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给你的答案啊。所以你想善，所有境界都变成善的；你想恶，统统都变成恶的啊。所以吉凶祸福啊，从哪来的？从自己的心想生啊。心想不善呢，就祸灾祸就来了嘛。心念念想善呢，福报就现前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命运风水随着我们的念头啊，天天都有变化啊。一个善念它就有个好的境界现前，一个恶念呢它就变坏了啊。因为我们的念头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变化你不太容易看见啊。如果你的念头纯一啊，念念都是善，我那个感应不可思议啊，你会觉得这个境界变好了。如果念头都是不善，保持着不善，你也会觉察到这个灾难呢，一天比一天严重啊，都是从心向生啊。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你要是肯定不怀疑，依教奉行，人就能够改造命运啊，能够转移啊我们自己的命运啊。人人都能向善呢，就能影响共业啊。换一句话说，能影响我们这一个地区啊。你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有个几百人几千人啊，都能够天天想善念善啊，没有恶念，这个地区虽然造业的人很多啊，但是这个善的力量很强，这个地方也不会遭难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真的是自利利他了。如果这个地方人呢都是讲恶的，都没有善心，都没有善念啊，念念都是想的怎么样损人利己，这个地方灾难就很多啊。所以通通是从心向生啊，这个道理我们要肯定啊，要认识清楚啊，依教奉行呢，改善自己的命运啊，也能够影响这个地区啊，那就是我们讲的，一般讲讲改风水呀啊，改自己命运呢，改这一方的风水啊，要靠我们的坚持啊，坚定的信心。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经典中记载，佛入灭后三天，阿难尊者到王舍城参加集结经典，阿难还未正果，被排斥在外。阿难尊者于是发奋修行，于半夜中证阿罗汉果，但在弥陀经中啊，十六位上首啊，包括阿难尊者，都是大阿罗汉。敬请开始。阿难不但是大阿罗汉，佛菩萨再来实现的啊，这个要知道啊。所谓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这一尊佛原成熟了，到这个地方来示现做佛教化众生啊，那有很多的影响众，这影响众里面很多都是古佛化身菩萨再来的啊。这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们这些人这外现声闻身，内密菩萨性啊啊，佛要不给我们说穿，没人知道啊。 啊，必须到自己破一分无明，正一分化身了，哦，他们的底细你就清楚就明白了。啊，都是有共同的这个因缘，同愿同行的来教化众生。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也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弟子边学无量寿经，边学弟子规，无意中啊发现他人的对错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他人，请问这个体会正确吗？正确。世间所有一些事，说实在的讲，没有是非善恶啊，是非善恶都在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一个善念，世间恶人恶事都变成善的啊。这个就是讲楞严里面讲的吗？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吗？啊，你能转境界吗？啊，比如说啊，有一个恶人对我起了恶念啊，毁谤侮辱陷害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我遇到很多啊，不止一次啊。啊，我们只有一个善念啊，深深的相信人性本善啊，人之所性本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他为什么会用这个态度对我呢？他是菩萨了，来成就我的啊，来消我的业障啊，看看我修行的功夫啊，能不能忍辱啊，还会不会起嗔恚心啊。啊，如果我有嗔恚心，是那我功夫不够啊，他来考试我的。你看对方不是善人吗？这哪是善恶呢？啊，纯善的心对任何人恶都变成善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我们永远感恩他，他帮我消业障，他提升我的境界啊。那我们这种态度对回对他的，将来他知道的时候呢，他对我们生感激的心。为什么呢？他一生没碰到第二个，他这种态度对人，人家都是报复他，哪有我们还感恩他的这就叫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遇到善缘啊，决定不能起贪念心啊。人家招待你一天好的时候对你很恭敬啊，很赞叹，那你是一被赞叹就迷惑颠倒了，你错了，那他害死你了。哎，那个就不是好人呐！哎，你看看这出家人的时候，信徒啊，他很喜欢你啊，来供养你，啊，法师要什么都供养你，啊，供养你房屋啊，又供养说你本来出家了，你回家了，你再想想那是善是恶？恶啊！他对你是都引起你的五欲六尘的贪念，害死你了啊！所以你要认识顺境里头不生贪念了，你要放得下了啊。恶的环境里头不生嗔恚呀，贪嗔痴就是在这个境界里头断掉的。没有这个境界，你怎么晓得你贪嗔痴没有了啊？这的人事环境当中那个磨练是最明显的啊，最显著的 要长时间，短时间可不行啊。这个我是个过来人呐、哎，前十年遇到这个境界忍呐、勉强的人啊，心还是有不平啊。啊，20年、30年、40年，慢慢就哎，越来越轻了，哎，大概到40年就自然了，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啊，完全是清净感恩的心来对待。啊，你说哪一个不是菩萨？啊，哪一个不是佛？都是佛菩萨来成就我的。啊，凡夫真的像这个善财53餐一样，啊，凡夫学人只是自己一个，除自己之外，整个社会的事，一切人事物，通通是佛菩萨实现来教导我的，啊，来成就我的，这才入了大方广的境界呀！啊，所以世间没有善恶。啊，世间没有邪正，善恶邪正都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啊，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境界就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不要去找，就是啊，眼前就是啊。啊，这下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啊，就是刚才念的这个啊。这个是啊，你问的啊，你又无意中发现的啊，对错都是在自己，不在别人，正确啊。第二个问题，请问受过大戒的出家师父可以拜有修行且能指导修学的在家居士为师吗？行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已经表演了，给我们做了榜样了啊！维摩居士是在家居士，你看看出佛的出家弟子啊，这个舍利弗、目犍连，这大家都知道的啊，而且还是古佛再来听维摩居士讲经，也是顶礼三拜啊，又绕三匝，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相同啊！这也是民国初年呢，欧阳靖武大师啊，欧阳靖武是在家居士啊，他主持中国内学院啊，这个内学院呢，确实出了不少人才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明初一位大德了，太虚法师啊，这是香港很多人知道的。太虚法师是内学院的旁听生啊，像梁启超他们都是学生啊。他在这个内学这些刊物里面说过，佛法是师道啊，师道是老师抵达啊，所以在佛门里面通常称和尚，和尚抵达的，和尚是清教师啊，所以居士主持佛法确实有德行有修持啊，我们出家人见他向他学习呢，应当把他看作老师，你才得受用啊。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讲的太多了，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的的十分利益，你跟这个居士，你根本就没有一点恭敬心，他再高明的东西你得不到，这个道理要懂啊。 我三个老师两个在家的，方东美先生在家的，啊，他还不是佛教徒，我跟他学哲学，啊，李炳南老居士是佛教徒，确实人家有修有学。啊，一生的行医确实可以做出家人好榜样。啊，主持道场，提倡念佛，啊，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个问题的，请问灵敏觉知的含义应如何运用在念佛与日用平常中？灵敏觉知就是不迷，实在讲呢就是三皈依。啊，佛是觉而不迷，法是正而不邪，身是静而不染。啊，我们看住持三宝，住持三宝无量的功德就在此地。啊，所以应当要恭敬。啊，看到佛佛像，啊，就提醒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念念要觉悟啊，啊，不能迷惑啊！啊，什么是迷呢？起分别执着就迷了。啊，什么是觉呢？没有分别执着就觉了。啊，那也有人问呢，这没有分别执着，那还像个人吗？啊，人家问你这是什么？你说我没有分别，我没有执着，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人家问我们随顺别人的执着而执着，随顺别人的分别而分别，自己呢，自己真的没有分别没执着啊！你说这个叫执，我跟你讲，你问我什么是执？这是随顺啊，随顺众生啊，叫随喜功德啊。功德是什么？自己不执着是功德啊，自己有执着是福德，就不是功德了啊。所以自己永远保持清净心，利妄想分别之处啊，跟人往来的时候就和光同尘啊，没有任何差别。啊，这真是叫大修行人呐！啊，如果自己真也有分别执着，那就错了，那是凡夫。啊，你跟没有学佛没两样，你还是一样。啊，学佛没有别的，看破放下了。啊，看破放下什么？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这是你看破了。啊，看破之后，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放在心上。啊，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看万法是一体。啊，那么这个就是灵敏觉知啊，你不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般若无知啊，啊，这叫根本知啊，心是清净的，一个念头都不生，你问他什么都知道啊。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当别人呢问你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准备的，没有讲义，没有讲口啊，都是随问随答说出来的。以后佛灭度之后啊，这弟子们从记忆当中把它写出来，啊，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啊，那么这就是从临云觉知里头流露出来。他的这些弟子，是实在话，在那个时候很多是佛菩萨再来的正果的人。啊，所以记载正确、真实啊，啊，流传给后代啊。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啊，诸位没有细心去观察，没有去留意，你要细心去观察了，问题不晓得有多少。啊，那么我接触许多国家领导人，啊，大学里面的校长、教授，啊，专家学者，啊，都是忧心忡忡啊，怎么解决啊？啊，能让这个冲突化解？恢复到安定和平，啊，被世界上大家所崇敬的，啊，连英国的汤恩比博士，啊，我也看了他一些东西，提出的问题，啊，他也有解决的方法。那个方法我看了之后不能落实啊，啊，为什么不能落实呢？从佛法角度来看你就很清楚了，他是知识渊博，没有开悟啊，啊，真是智慧呀，开悟才行啊，啊，像佛菩萨一样啊，那是真能帮助你解决问题。啊，不过他提示的两句话很好，啊，很值得赞叹。解决21世纪这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个说得好。啊，孔孟学说。标本笃志，但是不究竟不彻底，啊，佛法呢也是标本兼治，治得彻底，啊，这两样东西合起来相辅相成，啊，这是真的被他说中了，啊，他知道，啊，非常可惜呢，他没有深入，啊，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啊，也很不容易说出这种话来，啊，这是令人呢非常佩服的。啊，第四个问题，他说：“请问，盘腿方式是否男女有别？女众可以双盘吗？”可以。啊，这个没有分别的，啊，没有这个男女分别的。啊，盘腿坐，我们这几天在静心品里面也谈到了，它的好处很多。啊，第一个是它很稳重，啊，稳定，啊，第二个是容易实现， 啊，护法神尊敬啊，这些是这魔王恐惧的啊，这个护法神保佑我啊，所以而且做的时间久的时候不累，但是要做习惯啊。你初学的时候会有点障碍，学盘腿的时候越年轻越好啊，年轻时候你这个骨头软，40岁以上就不适合了啊，所以不要勉强，勉强的时候会把身体搞坏。好，嗯，第五是有些同修啊，发大心，建立如法道场，供养大众。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在道场建立完成前后，资金运用发生问题，请问呢，应如何处理？啊，说老法师能帮忙吗？不能。我自己都不愿意化缘建道场，你想我还会帮你建道场吗？没这个事情啊！你愿意找一身麻烦，我可不愿意啊！我要身心清净啊，不找这个麻烦啊！我要没有地方住，我也可以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自在。人要活得自在，不要被这些物质所累赘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前几天有同学问我，说法师，你百年之后啊，遗留下来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好像我这一次回到香港来跟诸位做个报告啊，这个去年11月了，我在北京啊，害了一场病啊，时间不长，4天啊，里头有很多境界啊，我都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最后一个境界是我听到有声音，感觉到我旁边有人啊，问我啊，问我还有什么牵挂的没有？没有了。忧虑的没有了。啊，还有没有什么人要见的？我说没有了。啊，还有什么事情你还没做完的？我说没有了，通通没有了。他说你全放下了？我说全放下了。我说希望我能跟阿弥陀佛走。啊，因为在梦中时候见到阿弥陀佛。啊，不过我说呢，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佛菩萨如果需要我再多住几年，我也不碍事啊，不需要的我现在就愿意走。还有什么牵挂的吗？你看这个东西啊，怎么处理了你就麻烦大了，你去不了了啊。什么时候放下的？现在就放下了啊，你还管这些事情啊，还想这些事情，那就坏了，什么都不要想啊。每一天该想的就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想。哎，你这样才能往生啊。哎，这些东西该谁的谁拿去嘛，与我什么相干嘛。哎，就这个要知道。这个道场在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个善行人少啊，不善行人多啊。印祖指导我们那个原则，那是真的是智慧，真实智慧啊。小道场不要超过20人啊，这个出家在家同修在一块修行就不超过20人啊，那像我们这么大就足够了。开销少啊，容易维持啊， 不要操心的，几个得力的护法就够了。你的心是定的，你能成就，大众也能成就。二十个人都往生了，那还得了吗？所以人千万不要多，多了时候就复杂了，你就有麻烦了，那就不是道场，那什么叫斗争道场，那有罪过，没有功德，所以印祖给我们说的，那不是，不是白说的，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里头，一定要能够信受奉行。所以我年岁大了，想到往年在美国，在洛杉矶讲经的时候，遇到一个算命，也是听我讲经的，听了很多年，一个佛教徒，算得很好，叫翁阳春，那个现在也不在了，他给我算命，我说你算算看，我45岁该不该死？他算的命果然是的，他说你这个往后的这个都是这一生修的，命里头真的是没有财，他说你将来还有很大的财富，他说那个财富叫空财。什么叫空财呢？现在我看到你们都知道了，你看做好多个好事善事，没有看到钱，是空财，没有，真的是空财。现在在想的什么叫空财啊？他说，而且说在那个时候给我讲，他说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个时候那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力？现在果然是的，那果然确实有一些影响力。也就国际社会重要的会议，他们都来找我，是不是啊？所以趁这个机会嘛，劝大家了，好好的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我们来改善这个社会。所以这是都是我没有想到，也没有去找这个缘分。这种机会人家来找我的，这随缘嘛，找我这是一桩好事情，不能不做，没有人找我，我独善其身，世界乱了，我到极乐世界去，再移民过去嘛，可是有这个机缘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义务应当帮助大家，有这么多人都想来改善，那我们用佛法来帮助他，这个确确实实，很多人不能解决问题，问题都在佛经里头，这个东西他们没有机会看，疏忽了，这些劝他们的时候要多多的来学这些东西，那最近这两天英国牛津大学想开一个佛学讲座，来找我，我说这是个好事情，我年岁这么大了，我没法子去给他们上课，可是我可以推荐，但是他们学校里的一定要有博士学位这个身份，学校才能够接受，这是世界上著名的学校，所以在学佛当中是具有这个学位的可以，这个我可以协助，就上一次去的时候到学校去参观，现在学校里头也重视这个宗教教育，那么其他的宗教都开的有课，但是佛教没有，我们也有些中国留学生，其中也有学佛的，他们里面有不少教授从网络从卫星看我讲经的， 很多，就到那个到英国去了不感觉到陌生啊，那些英国人中国话讲得很标准，不需要翻译，这个是很欢喜的一桩事情。所以他们对汉学这个研究的时候比美国还要出色啊，是一个很难的这个一个地方，应当要帮助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如果发现被供养者不如法，如何处理才圆满，不会与人结冤仇。这个不会给人结冤仇的方法了，就是不要放在心上，你就不会结冤仇，也不要去责备他啊。为什么呢？个人因果啊，个人负责啊！啊，他拿到十方的这个供养，啊，自己拿去做造孽的事情，那是他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说他，他就能改过，那你就要说。你说了他看那个样子，他不会悔改，他会恨你，那就不要说。啊，这个态度就最好。啊，你看我们这。这是老师教的。老师当年在台中开这个进修班，我们一班有二十几个同学啊。那老师对待肯学的人啊，真正听话肯学的，老师是有打有骂啊，那一点都不客气啊。啊，对于不肯学的人，老师说几句脸就红了，从此以后老师绝对不会说了。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说：“你要说他过分了，他心里怨恨了，哎，那就结于怨了，那何必呢？啊，那不肯真学嘛，就算旁听好了嘛，不要去理他嘛。啊，我们这才明白，啊，处事待人接物啊，要学这一套，啊，这个不可以不学的，哎，能改的。”你要不说他的话，我们就有过失啊，没有给他机会啊。一说他马上态度就不对了，从此以后就不要再说了啊，这就对，不给人结怨仇，也不要去批评他啊。背后啊，尤其不能说啊，背后批评他听到之后会怨气结得更深。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长期以来对外界人对外界人事物都非常敏感，睡不安稳，常有卧梦，还常有一个声音干扰着我，也时常看到许多境界。我一老法师开始坚持念佛，但情况时好时坏。那么这个问题呢，你不但要听经，要这个念佛了，你要加强听经啊。为什么呢？听经帮助你开智慧啊，你要把听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你这些冤亲债主啊。你在梦中见到的境界，你都应该回向啊，这个样子你才会收到好的效果。不能说我一个人要怎样用佛法来逃避给你们隔开，这个不可以，冤亲债主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来听经，一起来念佛啊，将来我们共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我欢喜他也欢喜啊，这个问题才会化解啊，他才不会再去干扰你。他说有些同学虽认真呢听老法师讲经念佛，但家中啊贫遭横祸，家族中老老小小或有天生残障，或有瘫痪成植物人，请问应如何面对度过这个难关？这个事情虽然学佛 你学佛的这个功德福德还不够，境界还转不过来啊，何况这些人啊，这个家亲眷属。那深一层地去观察呢，前世的因缘，这个就很难化解啊，啊，不是这一生的，他到你家里来了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有啊大忏悔心啊，决定是我给这些家亲眷属过去生中有冤结啊，一种是抱怨而来的，一种是讨债而来的啊，他生的这个病的时候你要去照顾他了啊，哪一天债讨完了他就走了啊，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就知道应该怎样相处啊，一定是要和睦相处，全心全力啊照顾啊，你自己听经念佛，也希望他们都能听经都能念佛啊，共同啊来消这个事业啊，这个力量就大了，一个人的力量啊，你修行功夫不到家了，转不过来啊！啊，你带头，全家都来学，啊，都来听经，常常把佛法的道理，特别是因果报应的道理，给每一个人说明白。啊，我们带的残疾都是过去生中的业障。啊，那么这个业障肯定与杀生有关系，杀业太重啊！啊，知道杀业重了，那最好是提倡全家素食，啊，永远不吃众生肉，哎，会有好的改变。啊，那么真诚恳求佛菩萨。佛菩萨怜悯呢，来加持啊，这个是在感应录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啊，瘫痪能够恢复到正常啊，确实是有，真的要悔改，真的要向善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才能得这个感应。对于修学还没有转过来，决定不能怀疑啊，功夫不到嘛啊，再加紧努力嘛啊，就会有成就啊，还差了一些的时候怀疑了，一怀疑你的功力一落千丈啊，那就错了啊，效果决定有啊，不是说你想很短期的就能够达到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下面最后一个问题，说长期以来，弟子经常在礼佛观想佛菩萨形象时，总会出现一些邪恶的念头，甚至于伤害佛菩萨的想法。在施舍时看到饭菜汤啊，总啊会想用脚踢开食物，看到汤呢会想到血啊，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这是什么呢？业障现前啊，都是过去生中的事业啊，很不好的事业啊。另外一种呢，这是佛经里提到的，你前世是从卧道中来的，还带着有啊卧道里面的习气啊，现在既然学佛了啊，一定要忏除业障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忏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是拜佛啊，每一天恭恭敬敬，就像佛菩萨在这尊面前，至少一天要拜300拜，当然越多越好啊，拜佛消业障是最有效果的方法啊。我这个从前刚刚学佛跟参云法师啊，那时候没有出家，跟他住茅棚住过半年啊，法师规定我每一天拜800拜啊，确实是有好处啊，早晨起来拜300拜，中午拜200拜，晚上拜300拜啊，800拜是这么分配的。啊，茅棚里住5个人啊，每一个人修行方法并不一样啊，但是彼此不相妨碍啊。这网络同学提的问题，最近呢，我到一间佛堂啊做义工，而带来很多问题、麻烦与反对啊。他下面提了5条。第一个，他说我治疗那间佛堂的事物，感到啊肠胃不舒服，必须回到这个佛堂做义工才好，看医生无效。我的朋友啊也有同样的情况，是不是那些亡灵跟着我们？你说的这个话呢，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这样的状况呢，如果不是亡灵呢，那可能这个事物里头不干净啊，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事物很干净的话呢，啊，事物不干净的话，那应该不舒服的人应该多数啊，不止一两个人啊，一两个人呢，可能是你所说的这个亡灵找你们的麻烦啊。凡是鬼神找麻烦呢，也是有前因。如果说无缘无故鬼神找人麻烦了，他要受惩罚的啊。也就是说的时候，那你要把你做义工修行的功德要回向给他啊，要跟他改善关系，不可以对立啊，对立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啊，要和睦相处，改善关系。第二，他说我喝了一个破戒师傅的大杯水，我把他的水拿出去做实验，发现呢，这个菜叶烂掉了啊，又有飞蛾出现，我才知道这个师傅啊，想我出家。做金蝉佛事，可我并没有同意，应如何解决？那这个要不要从法律上来解决？我想不必要的啊！你不愿意出家了，你就老老实实告诉他，我不想出家，我不想跟你出家啊！这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啊，出家也是缘分啊，这个。师父选择学生，学生也选择师父啊，同时还要观察道场啊，这个因缘具足啊，这样才好啊。如果勉强的时候，以后确实会有麻烦。第三个，弟子身体越来越弱，发现有灵跟在身旁，他们好像吸人的精气，请问如何解决？这个在现在中国外国许多地区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啊。这什么都是冤亲债主啊， 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跟他谈判，啊，谈条件，请他不要干扰，我们自己好好的修行，修行的功德跟他分享，啊，大多数啊都会接受，啊，这个不愿意接受的很少，啊，所以你要用诚心诚意啊，啊，跟他沟通，啊，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可以能够。得到好转，啊，这个身体越来越虚，这个虚弱，也就说明你修行功夫不得力。如果修行功夫得力了，这个冤亲债主怕你，不敢靠你身上。只有在你不得已，你还有妄想，啊，你还有一些这个不善的这个心念，他就会找你。啊，真正断恶修善的。那是依教奉行的人呢，鬼神看到你尊重你，啊，冤亲债主也尊敬你，啊，也不敢来碰你，啊，所以这个总而言之，自己修行有问题。是因为有这种情形，家人呢不信任我，说我疯了，啊，他们开始不信佛法，反而喜欢求神。我该怎么办？你好好的依教奉行，啊，表现出这个真正的佛弟子的威仪，你的家人就会改变心态了，啊，否则的话会对你越来越不利，啊，为什么呢？鬼神欺负人呐，啊！哎，你这种样子修行的不如法的时候，鬼神找你麻烦的。哎，你家里人在拜佛，就在拜神的话，那如果神你老搞在家里来，那你的麻烦就更大了。啊，所以一定要求佛加持，求佛加持不是靠感情，真正的发心，依教奉行。啊，所以啊，要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是戒律的根本的根本。啊，那佛法的这个戒律基础是十善业道。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最后他说，弟子现在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还有无量寿经，是否在学楞严咒？不需要。啊，我觉得你现在除了念佛之外，念无量寿经啊，你要学弟子规，要学十善业道，对你才有真有帮助。啊，楞严咒对你恐怕也不会灵验。啊，一定啊，要。修正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这才能有实际上的效果。啊，人尊敬你，啊，你确实改变了，啊，鬼神也尊敬你。好，我们的问题到这里也要大幅圆满了，时间到了。